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今天呢是1月12号啊，我这里的时间呢是晚上10点半啊。我刚刚是看了一个川普的直播啊，在德州的墨西哥边境发表了一段演讲。这个演讲呢，我追了一段，我发现川普在这个演讲里面没有提什么比较重磅的内容，没有啊，就是大家关心的内容啊，这次演讲没有啊。我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有点看不懂啊，我就在推特发了个信息啊，我就问大家，我是没看懂啊，大家怎么看？其实今天呢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总体来说是没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就是有网友他就是这么去回复我，说不要担心了，说川大爷一定能够连任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假媒体他没有报道这个所谓交接的事情，那就说明没交接啊，也没弹劾啊。如果说不管是交接还是弹劾，只要是有这么一点点风吹草动啊，那些假媒体肯定是要竞相报道的。第二是老拜身边的这个保镖啊被减少了。第三呢是小贺啊贺锦丽到现在还不辞职。第四呢是拜登团队到今天没有得到这个过渡资金啊。第五呢这个情报不能够分享。第五呢就是说啊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啊，以我这个信息来源呢是不知道的啊。今天我又收到一封邮件啊，很有意思，劝我转向啊。可能是看了我上一期节目为川普祷告的那个节目呀，觉得我这个人魔怔了啊，挺川挺到啊，一个非基督徒都能够从圣经里边去找些经文来打鸡血了啊。有些推友呢说我是魔怔了，有些人说呢说啊要及时转向，转向转什么向啊？难道说你让我承认2+2=5呀？那是不可能的呀。就是哪怕退1万步来说，就算是未来4年啊，拜登他执政了，他入主白宫了。是吧？我也不可能去认可拜登这个总统，我也不可能为他去唱赞歌，我也不可能去舔他的菊花，这多恶心呢！这是发自肺腑、发自内心的啊！如果要是从一个收入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舔的市场是非常大的。随便你翻翻历史啊，就是说那些过得舒服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会拍马屁的人。往往是那些跪姿跪得非常标准的人，把奴才坐稳了的人，这些人啊，他们这个生活呀，起码说这个物质生活呀，都是不错的。哪些人过得不好呢？往往是那些佞臣。咱们就看那些王朝的历史，往往是那些佞臣啊，就是认死理的那些人，他们日子过得不好。就从一个做媒体的角度来说，是吧？我的频道呢，现在好歹也有10来万的粉丝，是吧？如果说要是选择一个跪舔，那么没风险呢，不用担心频道出问题啊，在推特上也不用担心被封号。你看看在国内这个爱国市场多大呀，是吧？像周小平偏偏10万加，哪一篇文章的打赏不是大几千块呀，是吧？这是一个爱国市场呀，这是一个鸡血生意呀。想要过得舒服，那就去舔。哎，在中国呢舔老共，在美国呢那就是要舔拜登，那是未来的一个市场增长空间。有些人说老黑，你及时转向还来得及，那不就是说啊，你要是想赚钱，你舔老拜是吧？这个市场空间大是吧？也没风险，但是我舔不来啊，我觉得臭啊，这不符合我的本性啊。如果说要是舔对了的话，这个生活质量应该说还会提高，我就不用穿着羽绒服在家录节目了，肯定换那种24小时啊全天候供暖的房子了。现在呢，我是看到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参议员克鲁兹获利现在被主党定义为国家恐怖分子，将面临禁止坐飞机。你要是看这个新闻，是不是该转向啊？是应该转向呀。如果说从这么一个精致的利己角度啊去考虑问题啊，此时此刻应该转向，应该去舔拜登，应该去舔主党。哎，你要是不舔的话，你还继续对川普抱以希望，还继续去挺川的话，有可能以后这个飞机都不让你坐了啊。如果说以后我去美国旅游的话啊，一看啊，你就是那个做自媒体的，你就是那个挺川普的，我们这个航空公司呀不对你老黑服务，是吧？是有这个风险呢，是存在这个风险的呀。现在支持川普啊，现在连这个飞机都不让坐了。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肯定是挺川是有风险呀，肯定转向是没风险，符合自己的利益呀。但是这个转向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意味着我承认了2+2=5，那就等于说是否定了我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那都被打破了，甚至说审美观。比如说让我承认贺锦丽，那也是打破了我的审美观。我认为伊万卡就是比贺锦丽漂亮。是吧？我的审美观还不至于动摇。你要让我承认贺锦丽，我的审美观也破碎了，是吧？世界观、价值观那都破碎了。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啊，我都不可能转向，我永远不可能承认2+2=5，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思考的结果就告诉我，朱党上台之后的美国呢，那是一个往左，往极左方向狂奔的美国。到最后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你要是说变成了北朝鲜，变成了柬埔寨呢，那也不太现实啊。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下，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下，国家这种极左的方式也不一样的。那么最像的是哪一种呢？就是美国很有可能变成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是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吗？是吧？我们都被他们所代表了，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啊，然后就100%通过什么什么法案，那不就跟现在的国会一样吗？是吧？我们要制定这么一个法案啊，不同意的请举手啊，没有没有没有啊，通过了。美国的国会就变成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啊。美国的总统呢，那就由他们来推选一个人啊，来替他们发言，来当一个提线木偶。然后最高法院那一帮法官是吧，也是把他们控制的死死的，各种各样的黑料，你没黑料了，我就威胁你家人，我都要控制你。本来是一个三权分立，但是这三权分立已经是沦为一权了。什么一权？那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伙，他们绑架了国会，绑架了最高法院，绑架了白宫，那么这三权分立就不存在了呀。那么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垄断集权官僚资本主义，那不就跟现在的中国一样吗？而且到时候那些极左的势力啊，为了打压异己啊，肯定要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啊。那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啊，有可能出现，有可能是变种。你比方说中国在1956、1961年啊，这三年发生了大饥荒啊，然后饿死了几千万人。那么你要说美国呢，它不太可能发生大饥荒，因为美国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它这个农业产值也是非常的大。你要说美国饿死人呢，这不太现实，美国在历史上就从来没饿死人过。但是呢，这种饥荒也可以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来体现。你比方说，凡是思想靠右的，凡是支持川普的，那你工作的单位，不管说是工厂还是学校还是什么研究部门，是吧？辞职辞退，你没工作了，不给你工作了，是吧？然后就是给你打一个标签，说你是一个什么潜在的恐怖分子，是吧？现在克鲁兹跟霍利都被朱党定义为国家恐怖分子了，是吧？那么以后那些挺川的老百姓也有可能被定义为一个啊潜在的恐怖分子。你们失业了啊，你没资格领这个失业金，你也没资格领就业金啊，你也没资格去领食品券。那么到时候美国也会因为这种原因啊产生饥荒。你要说美国因为这个农业减产将来会饿死人呢，那出现的概率是很小的，但是有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迫害，断绝你所有这种生活物资的来源。以后肯定有很多美国人啊，是因为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窘境。那么我就可以理解为，这就是美国版的饥荒，这就是中国三年大饥荒啊，在美国另外一种版本的体现。那么在中国还发生过什么呢？在中国发生过公私合营，发生过土改，这就是说把那些中国那些资产阶级，那些有产阶级，把他们的资产都变成党产，都变成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财产。那么在美国呢也有可能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呢，在美国如果发生呢，这个版本可能还要不一样啊，这个变种啊还是要变一次。因为这一次在美国把川普给搞下去了，他并不是说全部都是无产阶级，他不像中国1949年这个内战呀，是吧？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煽动无产阶级嘛。共产党本身也是一群土匪出身，他们本来就是无产者。那么现在的美国呢，你看一些硅谷的大佬，像扎克伯格，像推特，还有像微软比尔盖茨，还有其他的像华尔街的大佬，他们很多都是有产阶级，他们很多都是那些金融资本家，他们本来就是有产阶级。你要说这个打土豪分田地是吧，你去打他们土豪分他们的田地，你去公私合营他们的这种公司财产呢，那这是动自己人的奶了，就是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暂时不会出现，短期会出现是动哪些人的奶酪呢？是对那些支持川普的，对于那些保守派，对于那些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信仰的那些纳税人，那些企业家，要去供他们的产，要去打他们的土豪，要去分他们的田地，要去对他们的企业去公私合营。这就是等于说在中国曾经发生过这个公私合营跟这个打土豪分田地啊，到了美国呢，因为这种不同的历史环境，这种经济基础，它是以另外一种变种的形式会再次出现。这就是美国呀，它往这个极左去作死狂奔呀，肯定会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在文化层面呢也会发生，比如说在中国有破四旧啊，什么打倒孔老二是吧，把这些历史上的不管说是好的坏的还是有争议的全部都把它给批倒，这是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呢，其实你要说它全部都是糟粕吧，全盘否定呢，这也不太严谨啊。但是共产党他为了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啊，他就要彻底把过去的文化彻底的粉碎。那么在美国呢，美国肯定也会出现一个文化大革命，否定自己的文化。那黑命贵到处去砸雕像，到处去啊去否定历史啊啊，去发起黑命贵，让白人给黑人下跪，是吧？你只能说黑命贵，你不能说所有人的命都贵。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的去否定美国的文化，去否定美国的历史。这是美国版的文革，只有把美国的历史啊全部都推翻，把美国那些国父们那些先贤，把他们全部都给推翻，才能够夯实现在朱党他们的统治基础。这就是美国版的文革。所以说现在再来谈谈这个转向不转向的问题，你让我去转向去支持这么一个把美国往这个极左路上越推越远的这么一个政党。中国的近代史已经发生这么多的历史悲剧啊，在脑海中随便回忆一下，真的是血淋淋啊，历历在目啊。让我去转向，就等于说我支持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啊，我支持在美国再重新再发生一遍，我支持吗？我肯定不支持啊，我肯定不能够转向呀。二加二永远不可能等于五呀，是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我难道说我将来就是为了我啊坐飞机不被列入黑名单啊我转向？难道说我为了我的频道将来能够有更广阔的这个市场发展空间，能够吸引更多的粉丝，能够赚更多的广告费，更多的打赏，我去转向，是吧？这不可能嘛。其实我都想好了，即使在未来呀，这个油管的发声渠道呀，如果说是越来越窄的话呀，我也会慢慢慢慢的就是说离开油管这个平台啊。有句话呀，叫树挪死，人挪活啊，人永远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我也永远不可能只做油管这一件事情，我也有可能在其他的平台呀去开频道，可能在其他的平台可能会说的更加畅所欲言一点，像对于佩洛西啊，像对于 AOC 啊，奥马尔啊，哎，那我就可以，啊，畅所欲言了啊，是吧？那是在其他的平台，在这里你还得悠着点，你还不能说的太过分啊。再退一步说，哪天即使啊，我在网上我彻底的发不出来声音了，我自己我做点小生意还是能够养活自己的。现在从我个人来说呢，也并不是说二十出头狗屁不懂了，就是说讨生活的路呀不止一条，并不是说这个油管非做不可。开个酒吧了，开个小店杂货店了，怎么样都能够讨生活。实在不行，我去大街上，我去卖点杂货，是吧？也能够讨生活。这个有手有脚啊，这个生活怎么都能继续啊，并不是说此时此刻我为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更加好一点，为了我将来的这个频道发展空间更大一点，我就去转向。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你让我承认二加二等于五，那永远不可能啊！因为现在这个朱党是什么操心啊？这个我是看得一清二楚啊！历史上的悲剧，我不希望在美国重新发生一遍，这就是我不转向的原因。即使他们把江山坐稳了，我也是一个批评者，我也是一个监督者。不管他们将来打压不打压我的言论，我肯定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初心的，好吧？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